上海解封后，又有小区被重新封起来，核酸检测盛况空前。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防疫九不准，能不能防止地方过度防疫？另外，康希诺和辉瑞闪离，十年疫苗合约为何破局？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解封后，又有居民区被重新封了起来。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到处是居民大排长龙测核酸的盛况。因为恢复后呢，居民必须要有72小时的核酸证明，才有资格乘坐公交和出入公共场所。那上海真的一切如初吗？核酸检测常态化是否科学和有必要？医保基金非检是要把核酸检测的费用转嫁到民众的头上？各地政府入不敷出，清零政策是要被釜底抽薪了吗？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鲁南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鲁南先生您好。
叶帆好，林博士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上海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恢复正常生活了，可是还有几十万人呢仍然受到限制。比如说上海市中心的徐汇区、黄浦区，还有闵行区的一些居民区呢又被重新封了起来。不过现在出面封小区的都是居委会。有居民就问了，这个居委会是小区的自治组织，有没有权利把小区封起来？陆南先生。
这个居委会啊是一个非常这个尴尬的一个角色。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组织法上面来说，它是这个居民自愿或者通过投票选举这么产生的一个组织，但而事实上这个是没有这种选举存在的，或者说很难见到这种选举存在。以我个人的经历，我在这个珠海的一个小区连续住了30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或者见到这种选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执行的是基层政府在这个最基层的一些基本的工作，而且呢他领的是政府的工资，他的房子办公地点都是政府提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又是政府的派驻的人员。那么而且呢他在这个跟居民的生活，我们大家都觉得正常的人，我们有工作啊，我们有单位，我们有公司，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没有人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呢他们这些人拿了政府的资金，他们要做的事情跟我们居民的生活却息息相关，生老病死可能都有联系。你比如你过去的计划生育，你要生个孩子，那么就要到他那里开始去办所谓的准生证，证明你是一个人。死的话，办户口入人都要跟他们有关系，包括计划生育，甚至很多结婚离婚的这些情况，你都要到居委会去开证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作用就非常大了。那么这一次在上海产生的这种 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居委会这种基层的组织，它既不是官方的组织，它又不是民间的组织，而是受政府的指派，所以他们有些带着那种任意妄为的情况，他像政府一样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是同时他又可以在居民的这个头上作威作福，任意的层层加码，他们一日全在手，那么他们就可以非常威武的在这个居民头上吆三喝四，把这个居民呼来唤去的大白往身上一穿，他们就可以任意的这个把居民关在房里边，甚至应该派发的物资，应该供应的蔬菜、鸡蛋、米饭、肉类、油类都由他们来完全控制。我们见到了很多这种腐败的案例来说，那么这个乱象的产生的原因，我觉得就跟这种组织的既是官方指定的派人的同时他又不承担责任的有很大的原因。
那林博士，您认为这个居委会他是主动的把自己小区封起来，还是奉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越往下越是层层加码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层层加码这个现象固然存在，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仍然是整个中央的这个政策，那么它导致一级一级的这个压力往下传。那当然在 各级都有可能加码，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居委会这一级加码，对吧？就是说比如说你闵行区我规定要比如72小时测一次核酸，那么可能你在上海市这一级就已经规定了是不能够少于72小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你是层层级别都有可能加码，那么中央所谓的清零政策这个本身就是非常一个荒谬的一个政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总体政策下面，那么你每一级政府为了达到一个荒谬政策所定下来的荒谬的目标就必须层层加码，所以这个里面也有本身也有被动的一个因素在里面。那另外一点，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形式啊，它其实一定程度上有点像比如说像辅警就因为它也许并不算是正式的政府的最基层的一个正式编制里面的成分，可是它拿的仍然是政府的钱，就像卢娜先生说它这个办公机构啊等等也是政府给的，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权力是公权力下放到这一级，对吧？那么对于一个辅警来说，我虽然不是属于正式的警察编制，但是你警察赋予我这个权力，我仍然可以对这些城市的小摊小贩随意的施加我任何的这个暴力都可以做嘛，所以你这个居委会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当于是这样的。那么整个中国官场它的这个腐败的或者是黑社会化的整个机制，那么它一定也会贯穿到最低层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基层借这个疫情借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来把自己变成一个盈利的机构，如何通过这个保供机制获得盈利的机制，那我觉得他们肯定会钻这个空子，所以这个是公权力在手上的时候他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些人肯定会加码，而且他不会真的考虑到社区老百姓他们的权利是否会被剥夺，所以有些这样的居委会的人我觉得他们是知法犯法，他明明知道比如说他过去甚至在小区里面说你这个小区的物资不能够堵住这个重要的这个通道啊，造成火灾啊等等，对不对？这些居委会恐怕过去早就跟居民做了这样的工作，可是明明知道这个法律当他要赚钱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小区里面设置各种各样的这个栅栏把老百姓封在家里，所以他是知法犯法，但是他就是为了这个权利，同时也为了保住他自己的这个居委会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官位嘛，也同时又能够捞一笔外快，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机制促成他一定会进一步作恶。但是核心的根本原因，我仍然觉得不要被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国内的媒体把它聚焦到所谓是居委会滥权的问题，我觉得核心仍然是中央的这个政策是荒谬的。
那现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宣布说，从这个星期开始，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搭乘公交车啊，都要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那搞得民众就说，现在又感染上了核酸焦虑症了。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这样子测核酸是否科学，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当然是根本不科学的嘛。因为你本身即使是在疫情最初期，就是人们不了解病毒的时候，你都不需要24小时检测，即使是在医院里面入住的病人，那么也并不需要24小时检测。通常的话这个病毒它复制是有一个时期的，一般来说要比如说2天48个小时以后这个、病毒量才会有所增加，你才就说你从原来检测不到到能够检测到也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根本就不需要24小时的。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而且你如果要24小时的话，基本上等于是老百姓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就要是去测核酸嘛，对吧？这是强加的，就好像老百姓要出门你非得有这个24小时的核酸的检测这样一个绿码，那么这就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会，你今天要出门来你先给我交个保护会，对吧？因为你现在这核酸检测已经是这个自费的，对不对？你就等于先今天要出门就先要向这个黑社会交一个保护费，然后你才能够出门，你有这个绿码，这个黑社会发给你一个凭证，你今天才能上街，你才能够去工作，这不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机制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啊，就是关于这个林博士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清零政策本身就是一场非常荒唐的事儿。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习近平主席他自己本身在四川考察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周围的群众也没有戴口罩，包括他4月25号在人民大学视察的时候，周围的学生也没戴口罩，他也没有戴。包括李克强总理多次在云南和江西访问的时候也没有戴口罩，那说明他们这些领导人本身是知道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我们也知道上海市他经常开新闻发布会，在多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都确认他们的死亡病例都是 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也就是说超过了中国人目前现在期望的这个生命值，而且呢全都是基础病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去搞大量的搞这种动态的清零，其实是完全没必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核酸检测这一块，那么5月18号就是中国卫健委的这个他们公布，就说他这个核酸的检测率啊，合格率在99.7%。那么我们知道上半年大概进行了全国进行了200次以上的核酸检测，也就是说有6000万次的结果是不准确的，6000万次。那么拿着这个结果来作为很多人出行生活聚集的这么一个包括去隔离的一个政策作为一个标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还可以看到前几天北京市出台了一个政策，也就是说你在赶地铁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说你要扫码，必须有24小时也好，48小时、72小时核酸证明，那么你才可以坐车。后来造成了大量的堵塞和居民非常强烈的不满，他怎么办呢？他说你只要拿出来，你去检测了，没有结果也不要，也可以坐车。这不岂不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就说你只要做这个动作，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的，不管是阴性也好阳性也好，哪怕你四处感染都不重要，只要你去做了就 OK 了。这不明明是拿着这个做核酸做一种幌子吗？显而易见他们的本身的目的并不在这里。谢谢。
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要这个钱，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结果嘛，我你根本也等不用等到核酸结果出来，你只要去了交了钱了，那么你就可以就是可以通行了。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利益啊，在各个级别啊，这个核酸检测都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意。所以呢，我觉得他们是不想放弃这么大的利益。那当然对从政治层面来说，他需要有一个交差，说我好像也让这些人做了核酸检测，这个政治层面上也有一个可以勉强交代的一个理由吧，我觉得。
嗯，那这个核酸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不是有法律依据？现在中国也有这个学者提出来这样的质疑了。陆娜，你看。
关于这个核酸检测啊，实际上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面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它检测的对象只能是病人，或者说被怀疑感染上这个病毒的传染病的这些人才能进行这个检测。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中国的宪法里边已经规定了，那么如果是这个颁布紧急这个状态，那么对居民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检测或者隔离也好封存也好，那么这种只有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能够颁布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都没有看到有这个任何一个部门来颁布这种状态。那么按照这个传染病防疫法里边它也规定了，就是你首先要宣布这个地方为疫区才可以采取这个后续的很多的防控的动作，但是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的法律的学者，包括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甚至老百姓都在质疑他的事情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那么这就跟刚才所以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清零政策的出笼的目的，包括他在这个居委会实行这种状态，我觉得都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说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所以从中央政府到基层的居委会都可以就是实行他们自己愿意干的事儿，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黑暗，绝对的愚蠢，所以只能造成目前的这种结果。
刚才林博士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钱，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为了钱来做这些强制性的核酸检测。那这个星期这个中国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国家中医药局这个四个部委发布了关于展开2022年度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工作通知这样一个行动，那要倒查过去2年半时间内医保基金使用的情况，特别指出是要查这个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集中的这个费用啊。那林博士，您觉得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展开这样的检测，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出台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是甩锅基层了 好让老百姓觉得好像这个是下面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错误的去从医保里面挪用了资金，给公众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印象。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无耻的一个做法，甩锅到基层去。因为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你从最开始做核酸检测到后面各种各样的这个疫苗这个推出来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国家最高这个卫生部门的这个允许的话，怎么可能能够推行呢？而且呢，我这里面也牵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很多的公共卫生这个专家在过去两年多里面很多事情是根本就是不敢说话的。所以刚才卢亮先生提到这些问题的话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包括这个核酸检测的灵敏度这个特异性啊等等这些问题，中国的公卫专家不知道吗？他们绝对清楚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核酸检测根本就不应该在全社会推行的，你的这个灵敏的特异度就算达到 99.9%， 你也会面临着几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这个一次所谓的全员检测中很多人都是误测的，这个结果都是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的，所以这个是各级的专家都知道的，但是谁都不敢说话。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挂帅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已经都习惯于就是说你要屈服于这个政治的压力，所以即使是有个别有良心的这个所谓的公卫专家敢于说一两句稍微跟中央这个清零政策不一样的话，但是他们也面临着被排挤、被穿小鞋、被从这个重要位置上拿下来这样一个待遇。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多层面的都知道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都是趋于这个政府的淫威不得不配合。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也觉得实际上很多这些疫苗公司啊或者是这个检测公司早就赚饱了那这个已经两年多过去了，那这些能够赚饱的这些公司跟中国各地的这个政府的高层实际上都是密切挂钩的，就像是比如说像金域集团，那是跟这个钟南山挂钩的。钟南山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他跟中国广东这个地方的高层以及中央高层有多少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早就赚饱了。那么你现在要查他，根本你就只是说说而已，你有可能去追查钟南山吗？你有可能让这个中国这个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这样人倒台吗？中央政府不会敢的。更何况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密切的利益早就是输送到各级了，每个地方如果要一个检测公司能够拿到承包整个城市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话，你没有过硬的政治关系你能做得到吗？能够去动用到这个医保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早就是已经是捞饱了赚饱了，这些公司很可能是国有的企业，可能要退场了，拥有国有资本的这些检测公司要退场了，那么新来的一些可能自己筹资的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个生意跳进来的这些公司现在最有可能被查，所以是往往是现在被查了就是处在风头上的一些倒霉的公司，你甚至可能是借贷资金来做这个核酸检测生意的这些小公司会倒霉，而真正的过去早就赚饱的公司根本就查不到，我不相信这个能够真的彻查的。
那鲁能先生现在他看来是不让，有分析说他是不让这个医保来支付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那地方政府又现在知道除了这个几个大城市上广深有这个政府有盈余，其他的地方政府都是没有钱的，那你不让医保来支付这个核酸检测，是不是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就要即将结束了呢？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利用医保来这个报销核酸检测费用的这个问题里边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检测本身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一件事儿。除了我们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中国卫健委他自己讲99.7%的这个合格率，我们倒推出来，它有6000万次的这个是错误的结果。我们说的还像林博士刚才讲，是他是100%的敬业专业去做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发现了，就是在北京至少有3家企业以上被查出来他是故意去作案。那么在上海的假阳性，在合肥的假阳性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城市都发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至今还依然记得郑州金域公司在被禹州公安局把他的这个姓张的负责人扣押了之后，已经明确的表明这个人是在散布这个新冠病毒，但是这个案件到至今没有向公众有一个交代。那么如果我们加上这些 故意去传播疾病的这些公司的话，可见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为什么现在这个药对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核酸检测的费用进行了一种倒查呢？我们从这个最初的2020年，我们可以依稀的记得，当时的时候中国是信心满满啊，觉得我们这个中央政府可以就是垄断一切，因为它有铁的纪律，它可以不顾人民的意志和生活去这个把所有的这个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它可以很快的控制疫情。当时很自豪的向全世界就交了一份答卷，而且让很高兴的让欧洲美国来抄我的作业。那么当时在这种信心满满的情况下边，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政府包的，因为我们政府很强大，然后我们就很最强大的经济。那么两年过去了以后，突然发现中国政府并不是那么强大。经过计算，今年1到4月份仅仅检测的费用已经花掉了1400亿。那么4月份之后进入了5月和6月，由于全国对这个清零政策的这种执行和各个地的层层加码，以及老百姓对这个阳性的恐惧，那么这种大量的排队做核酸的现象到处出现，比比皆是。那么可见它的检测的费用会更大幅度攀升，我推算应该是超过前4个月的总和。那么当然加起来的话，今年全年是要超过4000亿到5000亿。而它的医保的这个总的结余是多少呢？36000亿。有一个证券公司专门做这个技术研究的，就对它进行推测，如果这个政策继续下去的话，3年任何病都不用看，光检测费用就应该把所有的医保接存的余额全部用掉。那么医保接存到底有多少呢？2021年的这个报告里边显示，他总共收入了28000亿，但是花掉了24000亿，只有4000亿的结余。而且他的结余最突出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东部的6个省市，因为他有大量的人员流进，就是外来的工，所以他们占了整个结余的57%，也就是说剩下的20多个省是加起来分剩下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费用。所以医保费用的穿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回想到说2020年的时候，那么中央政府要大包大揽，各地政府很乐意的把这个包袱就甩给了中央政府。北京、上海包括这个天津等地、广东都出台了这个明文的文件，就是医保报销80%，剩下的由地方财政负责20%。现在这个纸已经包不住火了，大家在这个一场兴高采烈的打一场清零的假球的这么状况下边，要把医保的全部的资产要弄破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国务院包括李克强这个派系的这些人，他要急于的为这个事情要赶着收场。所以我觉得没有钱了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有些人从中间大举攫取的私利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这个事情迫在眉睫，要赶快收场。
那林博士，这个赶快收场的话，就是核酸检测是清零的一个最大的手段了，那他没有钱了，这个核酸做不下去了，那么是不是清零的政策也快要结束了？这也是他一个下台的方式。
我觉得目前如果是很多大城市会走向自费检测的话，那么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也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西里的这个对抗吧，或者是本身党内的各种派别的这种对抗的话，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管怎么样，这个清零是习近平当时立起来的这个一个牌坊，那么他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这个能够取得抗疫这抗对抗疫情胜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针政策，对吧？包括中国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专家还在国际的这些医疗杂志上专门写文章，就是称赞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强调中国必须采取清零政策啊等等。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觉得中国为了自己的面子，还会让这个清零政策继续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在各地不同的这个政府机构，肯定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的措施。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个二十大之前自己出现了疫情被这个。被追责被罢光，所以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不过这个费用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直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那么也会惩处一些官员说你是挪用了这个医保基金啊等等，是违规啊等等，做出一些惩罚的这个样子，我觉得都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只要能够把这个矛盾稍微缓和一下，能够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不是中央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就还会让这个政策继续执行一段时间的。
非常感谢林博士和鲁南先生。那接下来呢，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防疫九不准，能不能有效的防止地方过度防疫？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副局长雷正龙宣布防疫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扩大限制出行的范围，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以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等等。那九个不准当中呢，有七条提到随意。那随意由谁来定义？九不准能不能防止地方过度防疫？我们继续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小旭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那林博士，这个中国卫健委提出的这个九不准啊，它的前提是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然后呢要防止各地啊层层加码，坚决做到这个九不准。那你怎么看？这首先就是说，是不是说他这个坚持清零，就是说现在各地发生的过度防疫造成的人道悲剧，都和清零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是地方层层加码造成的？您怎么看？
是，我觉得目前所谓的九不准那实际上我觉得仍然在转移公众的这个注意力，转移这个矛盾，让人觉得只是在基层出现了一些执行政策的问题。这里面随意的话，那你是说明在各级政府执行的这个所谓的防疫政策的时候呢，你当地的专家并没有使自己的专家的意见得到重视，对不对？你什么叫随意呢？就是说你行政人员你随意下一个命令说我要什么时候就比如说封闭要变成管控区，我要哪些人定义成为比如说是密接或者是密接的这个次密接触者啊等等，或者随意的创造出这个时空伴随这些理论，对不对？那这些名词当时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它是随意的？那些当地的这些专家或者是中国国家一级的专家的专家，当这些所谓的荒谬的理论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呢？为什么没有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呢？那这个时空伴随理论是怎么出来的？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随意这个说法，可以说并不随意，因为你这个每一级出台一个政策，出台一个说法的时候，都是政府允许的，对吧？如果是真的随意的话，中国的这个网络审查部门早就把你这个所谓的时空伴随理论早就给抹杀掉了，早就给它删除掉了，对不对？你肯定是政府授意的，你才会出来这样的荒谬的理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随意这个词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不同的层级的政府层层允许他们用这些荒谬的理论，用荒谬的这个政策来对待疫情，所以这个过程不存在随意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它又存在随意的问题，因为是你这个政府这个公权力不断的随意下放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你随穿上一个大白的衣服，就有这个权力可以去执行一个极端的政策，把老百姓锁在自己的这个楼里面，对不对？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随意性的体现，但是又是公权力下放造成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事情也可以说它不是随意的，这个就是政府整个管制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失败带来的。那反过来说，也是中国政府你自己在这个两年多的疫情里面实行了所谓的网格化管理以后，把这个老百姓框在这个不同的网格里面，让各地的这个居委会啊等等，或者是区政府啊等等，拥有了空前的这个权力，所带来的一个恶性的结果。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随意的东西。
卢南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如果不是用科学来衡量，那怎么来衡量随意呢？
我觉得这个九个这个九不准呢、啊，还有这七个随意啊，有大概就是有三个看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啊。首先一个，它有这个九不准或者七个随意，我们首先就可以老百姓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它这个有人在随意的扩大这个封控的范围，在随意的扩大封控的时间，在随意的扩大隔离的人群等等的措施，他所谓的九个不准都是已经在做的事实。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九个不准，会出现这九种乱象，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清零政策就是一个没有所依据，既不科学又不具备这个具体执行的这么一个措施。如果我们有所记忆的话，五月五号习近平主席啊召开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上面有一个报告，他讲到这个清零政策要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呢？他说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这就很清楚了，这个抗疫跟疫情没有关系，跟科学没有关系，跟习近平主席的面子和党的宗旨有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从最高领导都没有一个标准来执行这个，只是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宗旨要搞这么一场清零，那么下边的人的执行就不可能不乱了。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场清零运动从开头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指标，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的基准和可操作性的话，那么就是在打一场假球，下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球应该往哪儿踢，各个地方自己随意的都想来两脚来表现自己对领袖的忠诚，那么这个九个不准所出来的乱象，七个随意里边的各种这妄为自行的去做主张的创造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很清楚的不断的会出现。谢谢。
那上个月啊，吉林省四平市有一个通知，就是说两次以上不接受核酸检测的人呢，要依法行政拘留10天，处罚人民币500元，并纳入失信人员的名单，要在媒体上公开的曝光。那林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吉林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之一，还有很多地方有类似的这样的这种荒唐的规定啊。那这个针对这样的这种现象，中央有没有什么这个纠正的方法，处罚的方法呢？
我觉得中央没有现在纠正的这个决心。你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九个不准啊等等，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追责的机制，对不对？没有说谁过去，比如说你随意扩大了这个封控的范围，要承担任何责任。他这个所谓的新的这个九不准，没有提到任何追责的机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中共的这个权力它是没有被监督的，是可以滥用公权是非常随意的。那么更何况你现在公权力下放，那么各级政府就可以出现这些荒唐的措施。所以你好像老百姓不去做核酸检测的话，其实过去经常是被威胁嘛，你不做核酸检测，你就随时可以拉你去这个做行政拘留啊等等，对不对？这个已经是经常发生的嘛。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是个别地区好像又把它做的好像更极端一点，把甚至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规定。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老百姓也在不断的觉醒，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上海有一些居民就会直接要求你要有出示我们的文件，告诉我哎这个区域比如说是定义成这个所谓的封控区啊等等，你才能够采取一定的这个防疫措施。老百姓也在觉醒，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还是会有很多地方老百姓还在承受这些无端的这个灾难啊、哦、那是比较令人感到就是整个中国现在是存在一些非常荒诞的一个局面，就是老百姓明明知道这个是被政府剥夺的权利，可是也不得不去承受。那么政府的人明明知道是知法犯法，可是也仍然在一味的在干，我就是觉得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局面。
好，那感谢鲁娜和这个林小旭啊分析和点评。那这个星期还有一条让大家比较关注的新闻，就是康希诺和辉瑞终止了10年疫苗的合约。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请不要走开。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这个星期中国康希诺和辉瑞宣布终止疫苗合作。康希诺生物和辉瑞呢，在2020年的7月签署了推广服务协议，双方约定康希诺生物授权辉瑞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推广脑膜炎疫苗产品曼海星，合作的有效期呢是10年。那签约两年后闪离是什么原因呢？和康希诺这个新冠疫苗被纳入紧急使用清单有什么关系？我们继续请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和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讨论。那首先，林博士，康希诺为什么授权辉瑞在中国推广康希诺研发的疫苗？
其实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前，康希诺这家公司并没有任何产品获得正式的国家药监局的这个许可的。那虽然有他当时有12个不同的这个药就是他的产品是可以说在这个 pipeline 和真正准备的提交申请或者个别的提交了申请，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得到许可。那么他在把一个产品要成熟的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当然希望仰仗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医药公司。那么对于辉瑞这样的公司，它其实早就看中中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医疗市场嘛，所以其实像辉瑞等等曾经就投资3亿多啊等等，在中国建立相应的这个生产机构以及的推广的机制，所以它在中国是有一套机制可以协助康希诺把它的药品推广。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奇迹呢，就是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面，康希诺成为了一个暴发户，对不对？康希诺它推出了他自己的以腺病毒作为载体的这个新冠的疫苗。那这个产品当然比起国药和科兴它是稍微滞后了一点，但是它仍然得到了相当大的政府的订单以及国外的一些政府的订单，而且在今年的时候也得到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的这个新冠的疫苗也纳入了紧急购买清单。那么当然就有更多的国家购买了这个康希诺的这个它的腺病毒为载体的疫苗，而且它新的这个临床实验也是强调甚至可以通过鼻腔注射而不是肌肉注射，所以它是找它的不同的这个渠道，找到它自己的特色。那么当然它就有自己的产品了，同时呢它又在香港和上海都上市了，所以它当然在这个股票市场上也圈了大量的钱，所以这个康希诺一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变成了一个非常暴利的一个公司，对吧？像他光光这个疫苗就卖了40多亿，所以一下子他有了雄厚的资本，那么他就可以组建自己的推广的这个团队，他就不见得非得需要辉瑞来帮他支撑这个市场的推广的问题。那么同时其实对于辉瑞来说也面临一个问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合作协议只不过是聚焦在这个脑膜炎这个产品上面。那么脑膜炎的产品呢，辉瑞自己本身有一个是针对 B 型的这个脑膜炎的，那么康希诺呢是推的是这个 ACWY 就包含4种不同的这个这个细菌的菌株的这样一个疫苗。那么他当然本来是希望有一个互补那么可以一起推广他们的这个脑膜炎的这个疫苗，所以其实辉瑞本身也想借助这个机会嘛，你有一个疫苗是针对部分的这个脑膜炎，我有另外一个疫苗是针对B 型的脑膜炎，那大家一起推不是正好可以互相配合吗？那现在呢对于辉瑞来说，他也知道其实中国现在整个医疗市场在过去2年多里面发生的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政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医保的钱能够来支撑这些医药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话，那等于这些公司突然间产生了巨大的就是很多公司都变成庞大的公司了，变成创造了很多的 billionaire， 对不对？所以呢这国外这些公司现在想要介入到中国市场就已经不那么容易了。那么这些公司同时也知道中国政府本身也对很多的这个外来的药物就进行了更多的这个限制，那么这些外资在中国的这个运作其实会受到更多的掣肘，所以这些辉瑞公司他们一定程度上也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跟你有这样的合作，有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想把一些资金转移出来。因为中国方面中国政府方面他也在鼓励一些 generic 的药物就是特别是 有一些药物可能面临着知识产权的过期啊等等，所以中国政府官方在鼓励人们做制造一些仿制的药，有一些中国的医药公司也是大量的投入资金去做这个仿制药的，对外国的这些大的这个药厂的话其实本身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所以整个环境对于国外的这些投资大的这个医药公司来说其实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有两方面因素促成所以使得对他们来说他没有必要再继续有这样的针对某一个特别的这个产品的这种长期的合作的协议，康希诺自己有足够的资金来组建他的推广的团队的，
对他底气大了。那鲁南先生，这个康希诺啊他退出了这个协议以后他的股票似乎也跌了啊，那您怎么看这个两家闪离两年之后分手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美国的很多公司啊，我们把它叫成美国公司，实际上它都是世界级的公司，它的这个着眼点并不仅仅限于美国市场，而是它要整个全世界的这种市场份额，尤其是像林博士提到中国这么大的健保市场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个医药公司都想打进中国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市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卫生部尤其是医药管理局它的领导是一个这么就腐败高发地啊，是腐败高发人，也就是他们手里面掌握相当多的权力，可以控制到这个所有的医疗技术包括器械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么这些外国公司像辉瑞这种大的公司，他如果想要中国的市场，他就不得不放下身段给一些中国的这个企业去进行合作，以便通过他们的所谓叫关系，那么这个词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关系来拿到通向市场的入门证，那么这个我想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过去很多年的这种经历和经验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国公司在向中国交出来它的技术以后，最后总是被踢出了这个整个这个市场，比如过去很著名的达能收购娃哈哈的这个股权的问题，在娃哈哈市场没有做成熟需要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达能公司给了他一笔钱签订了收购股权的协议，但是当几年之后娃哈哈自己把市场做大了以后，就把原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签订的合同就作废了，而且抬出来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理由，就是外国资本想要控制中国的市场，这种口实我们经常可以在中国市场见到，所以往往很多外国的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并不能取得这种胜利，最后这种结局我想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就是像辉瑞它的新冠疫苗非常的好，但是在中国并没有普及啊。如果中国可以引进辉瑞的新冠疫苗，还有今天这么恶性的这个清零，还有很多恶性的事件人道灾难去发生吗？应该是没有了。中国已经引进了辉瑞的所谓的口服的这个特效药，但是市场上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在市场上并没有这个新冠这个疫情得到立马的终止的这种现象出现，所有的这些企业想要进入中国拿到中国的市场，不论你用什么样办法想去敲开中国这个大门的话，可能失败的概率都会非常高，做成熟的这个企业目前看不是很多。
另外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还有一个对于外国企业跟中国企业合作的风险，就是特别是中国的医药公司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这些疫苗啊还有这医药产品啊如何质量把关的问题，那么中国当然药监局自己说自己当然会是严格把关的，但是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知道的那么你其实包括中国的这些灭活疫苗能不能充分灭活啊等等都是问题，对吧？那么你跟外面合作的过程，如果辉瑞比如说像这样的外国医药公司要帮你推广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质量就需要得到外国公司的认可，而对于国内的公司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搞不好国家机密要外泄，所以有些事情是宁可不要跟外面合作，那么你只要在中国打通关系，你能够在中国市场中国市场里面推广你的产品也就可以了，一旦跟他牵扯到外资合作，你的这个质量如何把关其实是面临更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另外一方面的考量的。
好，非常感谢鲁南先生和林晓旭博士， 那感谢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和前美国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